李开芳
没进自己的卧室，到客室，进屋把灯点上了。小师傅一看，呀，行，师傅，哥哥混的不错，哎呀，这屋里挺带劲。坐坐坐坐。
紫娟，打点水来。
哎，来了。
丫鬟把水打来，哥俩敬敬面。
小超贵一边擦手一边问：“佣人呢？
啊，
小丫头，我成年在外边，这事儿多了。另外，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，剩下你嫂子一个人怪孤单的，我就雇了个小丫头叫紫娟，给她做伴儿呗，跑东到西买个菜，跑个街的，就这么回事。
哦，
小超贵能问什么？刚到人家来，洗完脸了，坐下。紫娟把水沏上。”哎呀，李开芳就问夫人呢，夫人今天身体不爽，早就睡下了
啊。厨房有吃的吗？
嗯，有点剩东西。
哎，行，
去热一热，热一热，
有酒就行，热了点东西端在这里，有酒就可以。萧朝贵也不挑去这个，吃饱就行呗，喝了点酒，吃了点东西，然后撤下。撤下之后，李开芳就说：“紫娟呐，你睡觉去，去吧，没你的事儿。”
哎，老爷，有什么活您再打招呼。
不用了，不用，是。丫鬟走了，门关上了，
一点都不困。
李开芳坐到萧朝贵对面：“兄弟，你就说咱怎么干的？
我也不知道，听你的。”我就是有把力气，我就是不怕死，你叫我咋干我咋干。明天我得上班，我到班上转一圈，到那儿之后我见着教主跟胡一晃，我把这事儿交交底，我告诉他们你来了。另外我把送信的事儿也说一说，让他们做个思想准备。明天晚上掌灯之后，我领着你进监狱，就说你是我亲戚，那你就甭管了，我怎么说你怎么顺着，那块的人都听我的，我把你领进死号，到了那咱们就认可破费点钱，请王头啊，请手下那些人吃饭，用酒把他们灌醉，钥匙到手，刑狱门全打开，就把教主救出来。我再准备一架梯子，别走前门，走后大墙，那是犯人放风的地方，墙挺老高，别看墙高，防范松懈，没人注意，登梯子上了墙，跳出来就是胡同，出胡同口就是西关，顺马道咱上了城，再准备两条绳子拴在腰里头，把教主胡一晃卸下去，咱们往外一蹦，完了。 行啊，行，听您的。
您觉着能这么顺利吗？
就是，
就怕发生意外。比如说要发生意外，不像咱们打算的这样，咱得怎么办？俩人就说开了，越说声越高。你说这俩人误事。你就忘了隔墙有耳啊，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，大道上说话草棵里有人听，什么事儿？这俩人这一顿咋呼一说，外边有人偷听，全听去了，该着出事儿。偷听的是谁呀？李开芳那小媳妇王氏。这个王氏啊，背着她丈夫干了许多不光彩的事，这女人不怎么地啊。因为什么呢？一个是李开芳比她大那么多，长得外边她也瞧不起她，从心往外不喜欢她，这是一二。李开芳经常在外头不回家，夜不归宿，而且她这个职业抓差问案的，东走西走的，另外又好交朋友，也不回家。这房事呢，就在家一待，孤房难守啊，觉得冷清。 尽管有个小丫头在这陪着他，他心里他也不满意。他跟这周三住的一趟街上，这周三这小子咱们介绍过，没有职业，浪荡公子哥，纨绔子弟，仗着他爹周举人有点糟钱儿，这小子驾鹰玩狗，哎，上这溜达溜达，上那溜达溜达，没事就细心打听，谁们家有少夫长女有几分姿色，他就勾引人家。你看他们又住在一条胡同，有时候磕头碰面的，这个王氏也有意的打情骂俏，周三也有意的寻花问柳，俩人一拍即合，半年前就勾搭成奸。李开芳不在家，这周三就来说，那小丫头怎么，小丫头给买过去了，这紫娟呢，一小孩连哄再吓唬他，他敢怎么地啊？紫娟就听女主人的呗，就给周三送个信儿啊，报个信儿什么的。周三来了，再给他买点东西啊，吃的穿的。小紫娟也不敢说旁的，他们捏窝窝糊弄李开芳。这李开芳这个心也粗啊，老在外边，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手。拿今儿这事儿说吧，李开芳到家里慌慌张张收拾收拾东西，我走了，我又去办事去，今晚上不一定回来，不回来甭等我，走了。王氏就以为他今天晚上不回来，这才把周三给找来。这事李开芳一点都不知道，过去总以为这不可能，哎，他变成可能了。说书唱戏呀，就是这样。您就记住，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不可能，哎，就在不可能上出问题。不可能，他可能了。这王氏他心里有鬼呀。李开芳说，今儿晚上不一定回来，不回来，他回来了。正好周三在这儿给补上，幸亏拖延时间，哎，这小丫鬟磨磨蹭蹭的，所以这周三穿好了衣服紧往外跑。他知道李开芳性如烈火，瞪眼就宰人，奸情出人命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匆匆忙忙他跑了。李开芳不知道这些事儿，王氏就睡不着觉了，心里噔噔噔打鼓呀。问小丫鬟，他回来说点什么？他丫鬟说还领了一个客人，说姓萧怎么的，两人在那吃饭呢，把我撵出来叫我睡觉，你睡。王氏就叫这丫鬟睡了，他睡不着，他心有鬼呀，他不知道这李开芳下一步里怎么问他。肯定李开芳得问呢，半夜三更的，周三干嘛来了？啊，我怎么回答呀？我得有个思想准备呀。穿上衣服，他来了，一看屋里灯光明亮，没敢进屋，脚底下没声，就在窗户这偷听。为什么在窗户偷听呢？他就一层纸，那玩意儿不怎么隔音，你要注意听，他能听见。所以哥俩的谈话王氏全听了去。王氏的什么尽管他不懂得什么叫教主，他也不知道什么事儿，但是杂奸反欲他知道，那犯法呀。就他俩商量什么呢？要救出两个死号的犯人，怎么外边还有人等着？他们还要动手？哎呦，这回妥了！心中暗想：老天爷保佑，嘿嘿，给了我这么个机会，我都怕的要死，这回我可不怕了。李开芳，你要敢动我，我就告。官府的怎么收拾你？你肯定得掉脑袋。
你死了我随便的，我爱怎么怎么的。这一阵他就盼着离开方叔啊，想的是转身的回屋，这没注意多少有点声音。李开芳跟肖朝贵两人商议，就这么地吧，就这么地，早点休息，明天晚上一晚上都不能睡觉，借这机会好好养养身，精力不足耽误大事。嗯，好吧，肖朝贵说我就在这屋忍一觉就行，哥哥你睡觉去，就走走，我回屋了啊，这什么都有，我到屋看看，我也迷得一觉，另外我再收拾收拾我的东西，往后不能在这儿待了，还敢在这儿待吗？把金银细软的收拾收拾，必须得回屋。所以这么李开芳回了屋了，推开门进屋一看，王氏脸朝里躺着呢，随手他把门掩上，然后把柜子抽匣拉开了，是去翻腾东西。这王氏一转身坐起来了，你不睡觉你干嘛呢？啊，你睡吧，我找点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找金银财宝啊。啊，把钥匙给我。哼，你先甭要钥匙。哎，我说大爷你过来，咱俩有些话咱俩得谈透了。谈什么？你过来吧，不谈你怎么知道？李开芳也没想到别的就过来了。挑理了，不乐意了，趁着我回来晚了是不是？你看，我跟你说过，我这种职业没办法，抓差办案，到省里头行文，我朋友也多，这是讲不了。等咱们呢，咱们混个几年啊，混几年我不干了，我成天在家陪着你，你看好不？
废话，
用你陪着。我告诉你李开芳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你领来那是什么人？我朋友，从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，当初练武是一个老师，宁武爷教给我们的。怎么是吗？那我不管他干嘛的，你们俩在屋里商量什么来着？没有呀，那闲科多年不见了，呆着我全听见了。闹了半天你们两个想发奸反欲，想要救一个什么教主，对不对？哎，明天就采取行动啊，三更天就去用酒把那些当差的都灌醉，然后又准备梯子从后大墙蹦出去，有什么上城外头有人接应，对不？当夫人呐，小点声，你全听见了，对，我全听见了，一字没落。李开芳啊，咱俩过到头了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不想伤害你，但是我跟你说句实话，我跟你过日子没滋味，我烦你。你要这么办行不行？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我不能陪着你掉脑袋。你这事要漏了的话都得互灭九族，你说我跟你过日子我再陪着你掉脑袋，我冤不冤？你先把我开脱了，写一纸休书，你把我休了，咱俩断绝关系了，你爱干什么干什么，跟我毫无关系。我不算比你吧，夫妻一场你就忍心让我陪着你死吗？哎呀，李开芳一琢磨，坏了，这个夫人跟我这么多年，我从来没见过她这么可怕的，这个脸色怎么这么吓人，眼里露着凶光，看来这妇人要一翻脸往死整治我呀。 事关重大，他要张扬出去可坏了，一旦汗就冒出来。
好好好，
王氏，
写写写，
不是写休书吗？我现在就写，快写，我就等着你了。文房四宝给准备了，李开芳说好，我就写，好不好？你叫我怎么写我怎么写。那年头啊，没有那个结婚证书，也不登记，男的主宰一切，写休书，写完休书就算离婚了，没这休书离不了婚，这得出手续。所以这李开芳一琢磨，他妈去去去，还没怎么地，那家庭破裂了，更好，一心无挂，往后跟着教主我们就走了，闯荡江湖去了。哎，有他还是个累赘。看看怎么样，王氏还认字呢。
嗯，
还可以吧。你再补充一点这。
好，
补充什么？财产都是我的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不说这房子都给你，行不行？行行，我什么不要，净身出户。行了，房子、地、财产、家具、存款都是我的了啊！再补充一条，还补充什么？我怕你将来你倒打一耙，我告诉你，你再写上。任凭我改嫁，我爱嫁谁嫁谁，其中也包括周举人的儿子周三儿。你写上，我要嫁给周三儿，不准你反对。
呀！
李开芳脑袋一个个想起来了，哎呀，怪不得刚进门的时候遇上周三儿，啊，这小子慌慌张张的跑出去了。说什么让人借东西，要不是曹贵在我身边，我就得问问他怎么回事。王氏这一句话道出真情，闹了半天背着我，不知道他们俩不清楚，不然的话怎么要挟我 写这个呢？
哎呀，
男人他自尊心都强，李开芳的眼泪当时就立起，你把王氏的衣服抓住
呀！你干什么？
干什么？我问问你，我写行
行？
你跟周三怎么回事？我得清楚清楚。你说说，为什么叫我写这句？
问你轻点，说就说。
周三跟我不错，他爱我，我也爱他。我们两个人半年前就已经到一起了。
哎呀，
哈，贱人，你嫁给我李开芳，我哪点亏待你了？你做出这种不才的事情，还叫我立字画押，你好歹毒啊你
呀。谁毒谁毒？李开芳，你愿意算不愿意，我上官府去告你去。
自救了，别说了，起来，上衙门。李开芳要造反，李开芳要搭建反院，他要就是冤家。
李开芳过来把他嘴堵，你吵吵什么？我就吵吵，人要造反，你这是不往死了逼吗？李开芳一想，妈的妈的了。怪不都说最狠莫过淫夫心呐、啊！他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，
我什么？
一伸手，他墙上把短刀拔出来了。你再喊，我就喊，你还敢杀人吗？哎呀呀！一刀，咔嚓的一下，气管 管砍断，那血管噗就喷出，死尸栽倒，没救人的先死一口。
这么一咋呼呀，丫鬟来了，紫娟那一听主母嗷嗷直叫，赶紧跑到这儿推开门进屋来，主母、
他一看人死了呢，还动弹呢，这咕嘟咕嘟咕嘟直冒血，十五六岁个小丫头哪受得了，一张嘴要喊，李开芳心说话，你也不是个好货，肯定你全知道，你就是个好货我也不能留你，你肯定得去告去，一告我还好得了，丫的，哎，紫娟转身刚要跑，噗这一把软肋就给扎进去，你看有的地方杀人呢出于无奈逼的，李开芳就这样逼他，这丫头惨叫一声摔躺下了，他刚死呢，萧朝贵来了，一听这屋嗷嗷直叫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萧朝贵赶紧跑到屋来，他哎，这李开芳把刀上血擦的，兄弟我没脸见人，他到你那屋，这屋熏掉，死人他有味儿。萧朝贵不，他不在乎这个，他净杀人来的，但他不知道怎么事儿。又到方才那屋，大哥怎么了？你把嫂子杀了
啊？这该死！
这么！哟，萧朝贵一听也傻眼了，劝去吧。大哥你别伤着身，这个事我同情我理解，但是大丈夫人生在世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没人笑话你，既然这样就算了吧，别耽误咱的大事，是啊我怕耽误大事，我不得不杀人灭口啊，此时咱得处理，哥俩动手，在院里头刨个坑，把王氏丫鬟扔在里边，盖上，屋里的血迹刷洗干净，就这么地，吧，反正也不待了。你看这天哪，亮了，手洗洗，血衣服脱了也埋了，又换了套衣裳，把家底儿收拾收拾。李开芳就说。兄弟你在家听清，你别动，害怕不，我怕什么，你院里有俩死人你不害怕，笑话，屋里的我也不在乎，不在乎你就在这等着啊，我上衙门上班去了，按原计划行事，
行行我听你这些，快回来，
哎，只好请身走险。